从小渔村回来后，我传了简讯告诉姐姐们任务完成，请他们先转告妈，隔天我就去接班。大姐回讯说，经过检查，妈的胰脏与脊椎似乎都有些状况，脊椎可以理解，但胰脏的部分医生有些怀疑，会安排核磁共振、胆胰管摄影再检查。怀疑什么？这种暧昧朦胧的状态最让人讨厌了。我到了工作室，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胃、肝脏、小肠，这些器官的形状都非常明确地在我脑中浮现，但胰脏是什么样子，我却怎么样都想不出来。那个曾经受孕而生产我的肚子里的胰脏，让人有些怀疑。我想起妈要姐去问圣王宫的事，不知道她去了没有。圣王宫能看到她肚腹里的那个正在发生什么奇异病变的衰老胰脏吗？隔天，我起了个早，刮了胡子，然后把那辆修整完的幸福牌脚踏车从头到尾擦拭一遍。我拍了一下他扎实的牛皮座椅，骑了出门。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潮簌呼而过，声音低沉流畅，每辆车都惊险地互相闪身。我的身体感受着路面的律动，沿着中山北路骑过基隆河，到了新北头站一间巷弄里的公寓前面，确认了住址后按下门铃。开门的是萨宾娜、程程以及一个我第一次见面的女子。前一晚萨宾娜传了讯息给我，说她跟程程上台北来，就住在安妮的公寓里。我于是决定把车先骑给他看，另一个女人必然是 Annie 了。她穿着宽松而线条简单的麻色衣服，朴素未施脂粉。不过我想，不少人第一次见到她，注意力一定放在她的侧脸。该怎么说呢？在某个角度，非常像维梅尔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不会说她美丽，但她会吸引你的注意力，并且让你想再找机会看她一眼。站在她身后的萨宾娜对我微笑，脸上的表情好像比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还陌生、羞怯、畏缩些。我把身后的车展示给他们看，萨宾娜顿了下去，摸着车架上略为褪色的珐琅牌说，好像变成一辆不同的车哎。安妮对我说，抱歉，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回信给你。我说，没事，路没有直的。我告诉他们车哪里更换了零件，以及这款车型辨识的特点。程程并不好奇地听着这一切，他的短短人生正要开始对某样东西建立情感，比方说他的变形金刚机器人，或者是模型火车玩具，但不会是这辆脚踏车。我将他抱上后座，对安妮和萨宾娜说，我带他去绕绕。我沿着北头溪往上骑，沿路的硫磺味让人怀念。小时候，父亲曾带全家人到这里一个叫地狱谷，我们知道它叫地热谷，但故意称它为地狱谷的地方，用温泉煮鸡蛋。由于坡度很陡，这款幸福牌又是单速车，我很快汗流浃背了。我倒转了车，开始往下滑行，程程牢牢地抓住我的腰，兴奋地嘻嘻笑。不知道为什么，他往我背上喝的气和小小的手掌让我觉得温暖。那一刻让我想起身为父亲的感觉是什么。提 提供一个孩子需要，跟成天像一个孩子一样需要别人的差别是什么？当我骑到萨宾娜和安妮等待我们的露天咖啡店时，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也许像大哥阿巴斯或者我这样的人都太像孩子了。我坐了下来，喝着味道不太好的咖啡，慢慢地对着萨宾娜跟安妮把镜子跟我说的事重述了一遍。安妮眼带忧伤地说：马小姐，我想说，不知道那段时间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等一下正好要去找镜子，顺道问问他。萨宾娜在我离开的时候拿了一个信封袋给我，我问这是什么，萨宾娜笑着说，小说的最后一段，也许你有空再读吧。我在城市绕行，觉得自己仿佛不再认识他了，他翻新再翻新，好像急着摆脱某个躯壳，那些不名誉的、伤悲的、怪诞的过去，翻新后的城市，那些曾经是许多人记忆里散发着不可思议光晕的东西，已经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有点遗憾，有点寂寞。那个，以及那个，已经消失了。这句话几乎可以在每一条路都讲一遍。我骑到大道城，顺着纸条上的住址进入一条小巷弄，停在一幢仍留有古老立面的三层楼老建筑前。壁砖缝隙长出各种蕨类，阳台上的植物穿过雕花铁窗伸展出来，墙上爬满了藤蔓。如果不是一楼的红色木门漆得簇新，会让人以为房子里没有住人了。我按了电铃，鸟鸣声清楚地从楼上传下来。不久，米娜帮我开了门，像是时光在这里静止了一样。楼梯间仍保留着古老的牛奶玻璃壁灯，每一间楼梯最前缘都用马赛克贴成一排做防滑线。唯一具现代感的东西是扶手上设了一架轨道型电梯。我把脚踏车扛到二楼，满脸笑容的镜子坐在高背椅上，招手要我把车停到他的旁边。我环视镜子家的客厅，阳光从还没有盖大楼那一面的窗户照射进来，擦亮的地砖像水一样反射着室内的所有景象。那公寓是狭长的比例，完全符合我妈讲的听光防暗的居家风水。客厅的四处都种着室内盆栽，电视机依然是印象馆式的，日历撕得非常整齐，好像每天都会用尺压在上头才撕掉一页的样子。照射不到阳光的那面墙上则挂满了应该是镜子的画，画作的内容都是动物，然而却不是一般的动物。比方说，一头有着华丽虎斑的虎，后腿却画成那种可拆解的塑胶玩具的样子，而一只停在树上的猫头鹰缺了一边的翅膀，用螺丝安装上一片翅膀形状的木板。而一种大脚麋鹿，一只脚是用铁线绑上了树枝替代，仿佛是脚的一只。掠食者眼睛直视前方，草食动物眼睛长在两侧，看画者可以感觉他们正在看着你，他们的眼神都非常鲜明，好像他们不是平面里的影像，而是有着愤怒 伤心、警觉、恐惧情绪的活物。这些话之间的距离，显然都经过精确的度量，看得出他的谨慎与重视。只有最边缘的一幅画，画的不是动物，而是一个男子骑着脚踏车，正爬上一座铁桥。男子屈着背，弯起腰，臀部离开了坐垫，静止在右腿用力的一刻。风显然很大，男子的外套风帆一样鼓起来，让观画者同感他踏踩时的艰辛。而这张画的旁边放的是一张远望像是森林，近看才知道是蝶翅组合而成的画。画里的树枝与树干彼此交缠，有一条溪流从中间潺潺流过。我试了一下，只要距离超过2公尺，就几乎没办法分辨出那是蝴蝶的翅膀所拼成的画。那一定就是萨宾娜用来韩木先生交换脚踏车的那幅他母亲所做的蝶画。回神过来时，镜子仍然看着那辆脚踏车，脸上有一种安睡时才有的温和满足。他说，以前木班长就是骑这辆车载我去河边。然后又沉默半晌，我跟他解释，很幸运的能找到同一时期的牛皮座椅，只不过遗失了旧的牛皮椅还是很可惜，因为皮革会因为乘坐的人而变成只属于那个人的臀部形状。这种改变，每一张牛皮椅只有一次的机会。镜子说，原来如此，我那时候都坐在后货架上，木班长帮我绑上一个海绵垫。就是这个货架吗？我说，货架没换过。他把那双年轻时应该美丽非常的手放在上头。我把在心里反复练习了几次的问句提了出来。对了，记得您说过，您父亲都会骑自转车带你到动物园。后来您父亲失踪了，那车呢？镜子说，有一次我骑到西门町，被一个士兵叫住，他叫我下车，然后就把车骑走了。我说，就把车骑走了？镜子说，没错，就骑走了，好像车是他的一样。米娜泡了一壶茉莉花茶，我替自己和镜子斟了茶，镜子啜饮了一口。我说，另外还记得您跟我提过，木班长是一个到处爬树的人。镜子点了点头说，他是。我说，为什么呢？镜子说，我从头讲好吗？我说，当然。镜子说，木班长是孤儿，少年的时候流落在四川一带乞讨，后来看到招募就加入了驻印军。对他来说，从军是一条活下来的路。到部队的时候，既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部队给他一个出生日期他就用了。木班长跟我讲，没父没母也就算了，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真是窝囊。他只记得他的家乡在牛角坡，但是哪里的牛角坡，他一点头绪也没有。我曾经带他去见过一个紫微斗数的大师，打算用逆推的方式帮木班长推算他的生日。所谓逆推的方式，就是大师会问他一些知道答案的问题，再穿插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借着那回答一步一步回推算出他的生日。可是多数问题木班长根本就不知道或不记得了， 加上他没有耐心一一仔细回应，那个推算也就没有结果。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兄弟姐妹，也不知道自己当兵的时候到底是几岁。他出来的时候跟我抱怨说，人生是从生日开始的，哪有依靠之后发生的事去找生日的道理。他说如果真要算生日，他觉得自己参与过的一场战役也许才算是他的生日。这场战役是关于一棵树。